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牧师啊。
好，大家午安。
午安。
好，先调查一下哈。啊，认识我的人请举手。哪个啊？哦哟，个美酒，长发出名。好，那了解一下哈。那个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关怀的同工，专门做关怀的哈，请举手。你是关怀的同工，对对对。OK， 好。OK， 那其他人就是对这个关怀的事工有负担或者是有兴趣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到关怀，而且会讲到啊，重心是在临终的关怀。好，所以我再调查一下啊，这个你有负责过临终关怀的，就是办过葬礼的，主理过，就是不是主理，就是说啊，负责过哈、啊，筹备整个葬礼的，请举手。OK， 好。有一些人有经验哈、哦，好，那你有参加过葬礼的，请举手。哎，好、哦，安尼吼，唔捌看过，唔捌食过猪肉嘛，看过猪啦哈，那、哦、知道葬礼是怎么一回事啦哈、哦。你曾经碰过在那种临终的一刻，然后看到对方在你的面前离你而去的，请举手。最后一刻，你看他走。OK， 有人有这款经验哈。OK， 好，不错。那所以啊、我想啊、对于这个临终的部分，我们啊、待会有机会会再谈哈。但是我今天主题呢，就是啊、要跟大家来谈到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谈到关怀的重要性，在教会的啊、事工里面哈。那么，请我们啊、翻开我们的讲义第二页哈。那我首先用那个雅各书第二章13节到17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来雅各书第二章13到17节，那么翻到的话我来念哈。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一起来看雅各书两段圣啊，两段是圣经330页。第二章13节到17节，这里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是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好，我想雅各书这一段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里最重要的重心就是告诉我们信心跟行为的重要性。好，你有了信心，还要再加上有好的、有怜悯的心、有爱心，那这样才能够啊啊讨神的喜悦哈、啊。所以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信心跟行为，其实啊就是提到了我们的一个啊很重要的观念啊，你听到跟行道要怎么样，要互相配合，对不对？你不能单听道而不去行道，那么你遵循神的大使命是要做什么？大使命是怎么样？去传福音。你有信心去传福音，但是你也要同时怎么样？遵循神的大诫命。好，大诫命是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你要怎么样？爱人如己，好，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所以这个大使命、大诫命，还有我们的宣教关怀，那么这个是啊、信徒灵命成长，也是啊、教会事工成熟的两个翅膀啊。所以这里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宣教跟关怀是要互相配合的啊。 有些教会很重先教，早上那个周淑慧牧师讲，我们要成为先教的教会，好不好？
好
啊，当然要成为传福音先教的教会啊。但是你去把人带进来，你撒了种子，把人带进来到教会以后呢，啊，如果你不去关心他，不去栽培他，他很快的就会从后门走出去了。就好像你你用一个很大的网撒下去，捞了很多的鱼，但是在你的网里面破了好几个洞，你没有去补好。啊，到最后所有的鱼都从这个破口流出去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各位，你会觉得，当我们常常在谈那个教会增长的时候，大家都是谈、啊、怎么样让人数增长，教会人多的进来，啊，但是一年下来，当你翻开那个表看的时候，哇，怎么来那么多的新人？到最后一年下来留下来的不多，啊，只有几个，啊，好像没有很大的成长。为什么？人都来啊，主日崇拜都有来啊，每次新人的时候二三十个啊，但是到年底的时候跑不见了啊，算一算都没有人了。我们教会也曾经有这样的情况，最近一年大概来了365个啊、新人，就一天来一个啊，365个新人，但是到年底结算的时候留下来不到30个，哇，很泄气啊，人家想说。这么多人进来的为什么会跑掉？那这当中可能就有一些原因，可能他进来之后他发觉这个教会没有爱，没有人理我，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来关心我，我求救的时候发出了 SOS 信号，但是 nobody care， 好，大家看到我没有人来问我，你好吗？你有什么需要吗？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我想如果你是初次到一个教会，一次两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没有人跟你打招呼，我想下次你就不会再去了。好，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很需要去思考的一个课题。好，耶稣曾经呼召他的门徒在他们在海边撒网捕鱼的时候，好，那耶稣呼召这些门徒，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些在撒网，有一些在捕网。那这个撒网跟捕网的观念，就好像撒网是先教，我们常常在撒网撒网，但是我们怎么样却没有做捕网的工作，觉得那个捕网太麻烦了，像个多网多破网，花很多时间，你在那看到那个码头港口有一些的渔夫在那边捕网，然后很费心思的，但是你如果不做这一步的功夫，把网先捕好，你撒到大海去没有用的，你抓不到鱼，鱼都从这个破口流掉了。同样，今天教会我们不断的强调宣教、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目的是怎么样？当他进到神的家中，进到教会来，但是当他进到神的家中的时候，他感觉不像没有被接纳，是成为一家人。啊，你们把我当成外人，你们认识的都在一起，彼此 say hello， 但是外面来的永远进不来。不要说教会是这样，团契也是一样。所以有些的团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会看到，有些团契变成是贵族团契啊，你要一样 level 的你才进得来，或者你进来一次你，呼吸很困难。现在讲的拢是有钱人的吼，不是在讲车，就是在讲财产哦。受不了啊，你不到那个阶层啊，要不然都是几乎都是医生俱乐部啊，差不多我们去做医生的活数都是你一进去你就马上要跳出来啊，很内聚型封闭型这样的团体，有没有？有，他留不住人，他永远就是那二十个，就是二十个，十年之后还是那二十个，他们很彼此相爱，哇，彼此很关心，但是没有人进得去，那这是团体的关怀出问题。那么大的教会更容易在关怀上面忽略了，因为教会大，你如果没有很好的架构，没有很好的牧区小组团契关怀网建立起来，你教会越大越容易出状况，你的关怀的施工很容易成为当中的一个破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关怀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这个雅各在这里说到信心跟行为，我想也是 很重要的哈、啊，我们都有信心，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爱，爱的表现，耶稣基督就是爱啊，我们也是他所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去传递主的爱、神的爱，这是我们的使命啊。但是真正碰到的时候，那么你有没有行为表现出来呢？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常常你应该是可以看到有很多是可以去主动表达爱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个怜悯的心，你会很迟钝，你不会觉得啊，还告啥？加州大火关我什么事？又没有烧到我家。啊，我认识的没有人怎么样啊？天道会代替啊，那是加州政府的事啊。啊，加州大火关教会什么事？又没有烧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不是灾区，那我们要做什么？啊，其实你还是可以做的，对不对？教会要表达你的爱，显明耶稣基督的爱很重要，你就要有一个敏感度，注意到你社区的需要。当然，我指加州大火这个是最近我们发生在我们南加州的哈、啊，虽然没有烧到我们的教会，但是像我们教会，我们就感受到。我们怎么样趁这个机会来表达对我们社区的爱啊，对社区的关怀。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啊有一些的同工啊，我们有一个关怀中心，我待会会提我们教会有一个关怀中心，就有一些做社区关怀的同工，他们说牧师，我们应该这个时候是一个机会，我们来表达对我们社区附近的这些的消防员的关怀。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去买300块的，去 Costco 买那些水过来，然后我们就啊去看在我们的教会附近有哪些的消防队、消防站，啊，我们就找了4家到5家的消防站，在一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工，然后带着小朋友，然后打了电话给这些消防站，我们要去拜访你们，我们要送水给你们，啊，他们很高兴，拿到的时候很感动，我们还画了卡片给他们，啊。啊，虽然我们不能去帮忙救火，不能做什么，但是其实这就是社区教会对社区表达爱的一个时候。那我们当然身处在这个社区当中，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社区的灯塔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教会跟社区却是怎么样，隔了一道很高的围墙。教会是教会，社区应该来去啊，那些墨西哥人、那些黑人跟我们又不是同民族的，又不是我要牧养的会众，所以他发生什么事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等到有一天你教会发生问题，或是有一天你教会需要社区支持的时候，他也不管你了。你平常都跟我不来往，你今天你要盖一个停车场要我去同意，哎，反对都来不及了，对不对？那你平常如果建立好关系，他有领受这个爱，哎，他一定会支持你啊。像我们教会隔壁就是一个学校，那我们在这个学校就是一道墙而已，隔壁就是学校哈。后来我们在十几年前，我们就设立了一个中文学校，还有课后辅导中心。好，我们就跟学校谈好，你的学生完了以后，我们帮你做课后辅导，转到我们这边来。学校很高兴啊，因为家长会很多哇，这个小孩子放学不要摆哪里去，学校也没有这样的 program 啊。教会愿意特别做了一道门，从学校通到我们教会的。一道门很安全，不要出到校门，就直接从里面过来，然后我们就跟这个学校建立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停车场借他用，平常借他用，那礼拜天他们的停车场借我们用，啊，彼此就有很好的关系。那我们在年中或者是他们开学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 back to school 的这个 program 啊，送给他们清寒的学生书包，帮助他们。那你平常做好关系，跟这个学校建立好关系，这些学生的家长、学生自己就流到你的教会里面来了，已经是你要牧养的对象了。100多个学生还有家长合起来，你不要去外面发单张，他自己进来了，那你就可以设计 program 啊。你到我的课后辅导班来，我里面，我这是教会办的，我一个礼拜有1个小时的福音时间啊，你必须得要上这个课，所以这个1个小时就是我们可以把握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跟这些小孩子传福音。 然后每一季我们都有特别的活动啊，家长的座谈，请他们来，教会的牧师可以跟他们对话。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你社区之外你可以做，但是在你的四周围你可以做，那甚至在你自己教会内你更应该做啊。所以这个关怀是从近处到远处啊，都是需要做到的哈。那像我们最近这个台湾八八水灾嘛哈，我们教会虽然有国有粤语堂，有英文堂，有国语堂，我们大概合才700多人哈，但是国语堂算是最多了，300多啊，60%都是从台湾来的。所以一听到这个台湾水灾的时候，我想第一个感受到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啊？那是我们的故乡，那我们能够做什么？那当然，我们想到第一个就捐钱啦，啊，任性啦。所以感谢神，我们在两个主日里面，我们就募了3万块钱，3万块哈，那就啊送回去给台湾的世界展望会，那表达我们对我们的啊土地，对我们的啊同胞的关心。那这个是一种关怀，你可以做的。但是这里说，不但是你有那个心。心动，如果你能够再加上行动，对吗？会更美。所以后来感谢神，我们的啊教会哈、啊，过去一直没有机会能够回到台湾去传福音啊。我们大部分都是做到徽州，做到印度，做到苏俄，进到中国里面去，但是一直没有人去提说要不要回台湾。但是在今年开始，我们就因着一些的感动，所以一些弟兄姊妹就开始啊提议，我们应该组织短线队回台湾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在去年，我们就跟惠民学校啊，台湾有一个惠民盲校哈、啊、盲童，还有一些智障的，我们就跟他们合作，邀请他们到加州来做这个音乐的见证演唱会。然后今年我们就回到惠民学校去帮助他们，好，那今年特别他们啊，有一些学生碰到那个水灾哈、啊，在屏东三地门家被啊水淹了哈、啊，然后有些亲人被失踪了哈、啊，被淹了哈、啊，被活埋了，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也奉献了3000块钱给他们，然后在啊下个礼拜，我会带着12个短线队员。我们会回到惠民学校，然后再进到屏东的灾区2天，然后到灾区里面去探望他们。那其实我现在讲好像说哦，好像很顺啊、哦。其实这整个过程里面，经过了有7、8年，啊、哦，才最后达到这个时机的时候被大家所接纳。那平常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教导弟兄姊妹，你要。爱你四周围的人，好，那你有一个怜悯敏感的心，那慢慢这个教会就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它会对人的需要敏感，然后对社区的需要敏感。那这个教会呢，当一些的弟兄姊妹进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接纳，他们知道我的需要，好，他们接纳我，而这是一种啊一个教会的 DNA。你平常不去这样做。不去推动一些这些爱的啊传递的工作，很难，很自然，你那个气氛就会形成一个教会是-20度的教会，连几滴啊，进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冷，受不了就走了。所以教会有温度的哈、啊，你这个教会是火热的教会，有爱的教会，让人家进来觉得温暖，喜欢待在这里的教会，感受得到，那是一个教会的文化。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教会的 DNA。 那我想教会的成长跟这个啊关怀是息息相关的哈、啊、所以我常常也是鼓励一些的教牧同工，当我们在不断研究怎么样去传福音，去宣教，去那个教会增长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还有除了大使命以外，还有一个大诫命很重要。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能够在这里留下来。 那我想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啊，耶稣的例子哈，我很快就讲啊，在讲义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传福音，但是他有爱的行动，对不对？啊，他到各城各乡去啊，传神的道，然后呢，也医治各样的病症。好，那么耶稣的拿撒勒宣言也提到了啊，要使这些被掳的得释放，哈，瞎眼的得看见。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社关社会关怀，好，那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最重的一个目的，好。那耶稣也讲过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勉励，哈。那这里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啊，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神；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就是在侍奉。所以这个啊，希腊文里面哈，提到这个崇拜、侍奉，其实是同一个字的。所以你看英文里面哈，我们说 Sunday service 啊，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用 service 就是服务嘛。那所以你在崇拜，其实就是在服侍，在侍奉。你在侍奉，你就是在敬拜了。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切割，敬拜是一回事，侍奉是一回事。没有，其实敬拜就是在侍奉，侍奉就是在敬拜。你透过侍奉，你在敬拜神，你在荣耀你的神。所以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敬拜。好，也是一种侍奉。我想这个观念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哈。啊，另外我们看到保罗哈，他也提到了爱的重要性哈。啊，你有各样的恩赐，但是没有爱怎么样？就好像明德罗想的吧一样啊。那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啊，空起头啊，天花乱坠哈。有希望我不是那样的传道人，台上讲一套，但是啊，事实上碰到人的时候却是啊没有办法表达那个爱出来啊。那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侍奉的完成是透过爱啊。然后约翰也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来表现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看见从教会的历史里面啊，不管是圣华兰西斯，或者是特瑞莎修尼，或者是马杰博士，或者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的这个南大毕牧师，其实你看他们都是怎么样透过行医好啊，透过去服侍这些贫穷的无家可归的人啊，他们透过这样实际的一个爱心的表现跟行动来传福音。他们可能没有直接去传福音，没有站在讲台上去讲神的道，但是你看看那个 Teresa Shuni， 他在印度被称为国母，当他死的时候是用国葬葬礼，国家的葬礼来葬他，因为他的影响很大。他在那个基层，在这个社会里面，啊，别人因着他所信的而尊重他，啊，那因着尊重他，也尊重他所信的，所以我想这是有相关联的哈。好，所以我想啊，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啊，感谢神我。啊，今年啊，侍奉主已经将近快要30年了，因为我很年轻，高中毕业我就读神学院出来就开始侍奉。那我自己本身在高中毕业读的神学院是社会系的，教会社会服务系啊，就是现在所谓的社会工作啊，所以那时候就有这个负担，有这个装备啊。那这个在台湾算是少见的，神学院里面啊。台南神学院是第一个有社会服务系的哈，那后来现在北神还有一些神学院都陆续有社会服务系，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这种观念，所以那时候读社会服务系的也不多。但是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都对这个社会服务当童子军，所以觉得社会服务很棒。那我能够读神学院也去啊做社会服务很好哈，所以我就去读了4年的社会服务，所以在那里就见过了一个。啊，社会工作、社会服务、关怀的啊，辅导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架构。那毕业完以后，我就有一些 侍奉哈，也在机构里面侍奉，然后后来到美国来读书，然后就在美国台务神学院读书哈，那读完以后就去牧养侍奉哈，所以后来有一段的时间，我大部分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牧会，那直接的就跟这种关怀没有很直接，就是你牧养其实也是一种关怀，关怀你的羊哈，其实也有在做，但是跟所谓的这种社会服务机构里面所做的又有点不一样啊，没有那么专业啊。那后来有机会我就离开了双城以后，所以我笑说我一辈子都在 EFC 跟 FEC 教会里面摆摊，我现在的教会是 FEC 哈，罗神基督教会哈，之前在 EFC 教会侍奉啊，就两边都给我很好的学习哈，那八年前我有机会来到了圣加古罗神基督教会，在那里侍奉哈。那时候去主要也是做牧养的工作，但是在那个牧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他们来找我，因为他知道牧师你读过辅导啊，你做过家庭辅导中心的主任啊，你有这个婚姻辅导的经验。所以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弟兄姊妹来找我，开始看到这些需要。其实当你真正进到他们的世界，进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你才发觉哦，原来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伤，每个人也有不同的需要，家庭也有不同的问题。虽然我知道这是做牧师你应该知道的，但是有时候你牧养的时候你会忙着很多的事情，忙着讲道，到最后呢你就忽略了去关心这些，因为很花时间，你处理一个个案你可能要花三个礼拜去跟他谈处理，甚至你要花三年陪他走过。所以你当一个300多人的教会的堂会牧师，你可能是根本碰都不敢碰，因为一碰的话你不能中途喊卡，所以有那个责任哈。所以当我来到这个教会以后五年前就看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就跟教会提出来，我们的教会应该设立一个关怀中心。这个700人的教会这么大了哈，那20年来都维持是这样的人数，那是刚好是一个时机。五年前我们的主任牧师提出来有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从700人要变成1500个人 ，double 一倍哈。那我就提出我的看法，我说这很重要。但是我们如果回顾我们过去教会的历史，20年永远就在那600人、700人之间摆荡，问题在哪里？我们要先去解决。或者你有这么大的目标，好要盖一个大教会，一个 Saint Mega Church。可以啊，你可能办一些活动啊，有些好的福利，很快啪人会进来，1000个没有问题。但是经过一年两年之后，你如果没有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关怀平台、关怀的架构，进来会把你冲垮，而且你会垮得更惨，你的教会会垮得更惨，他会把你吃掉，会把你消费掉，无形当中你没有去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会造成你教会另外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是我特别注意到哈，这里面有没有中国来的？对不起，从中国大陆来的，没有关系哈，我就讲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近，这七八年、十年，特别是我们圣加古区哈，圣基的这个还有东区，台湾人、香港人会移民过来的越来越少，而且进来的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多啊。中国的新移民跟20-30年我们的台湾新移民差不多，有时候都会有跳机的，有时候都会有身份的问题啊，黑工的很多很多问题带进来啊。而且中国是一个更庞大的人数，进来的时候你要发觉到突然教会之间增加了好多新人，而且都是讲这个北京腔的，讲这个上海腔的哦。你会发觉，突然之间，一年两年，你会发觉教会不一样， 那他们进来以后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是带着问题来的，没钱，教会能不能帮助我，生病了住院了谁来看我，好，那这个夫妻家庭暴力了谁来解决，那他全部都是带到教会来，而且很快的一传十十传百，哇，这个教会很有爱心哦，哦，你去的时候能够帮你解决这些的问题啊，口碑很好，一传十十传百，好，教会突然之间啪涌进好多新人进来，进到团契里面去，但是刚开始的大家很高兴，哇，这么多新朋友来啊，但是经过了半年，经过了一年以后，开始问题来了。我这里有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在哈，我知道，哎，问题来了，特别那个专门服侍从中国来的这些人，开始消化不良，开始承受不起了，他们觉得牧师动不了啊，这问题太多，我无法度通解决啦，怎么办？啊，有人就把它丢一边了，没办法，就不敢去探望啦，因为探望下去就没完没了啊，他一个带一个。啊，每个都是问题的，哇！基层没有办法解决，就丢到区牧；区牧没有办法解决，就丢到牧师堂牧，你要来解决啊，丢到教会啊。啊，这些人来了，已经进到教会里面来了，你不能说不管啊，不关我的事。他不是 church member 啊，那是牧道友，不关我们的事，没有的。他进到你教会来，你就有责任，你要去，你要牧养他，关心他。不管他是不是要留在这个教会，但是你就有责任去解决他的问题。所以那一段时间几乎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们教会非常的 suffer， 为了这个新移民的问题非常的兴奋，到最后变成非常的沮丧，变成非常的挫折，很多的同工做了三年以后不干了，动不了啊，他很挫折啊，所以那个时候，五年前是最盛的时候啊，很多的家庭旅馆，你知道，哇，那些问题啊，我们在那时候提出一个五年计划，我就掐人去我们的教牧团，我说这些的人，你先去思考，100个、200个进到教会来，我们能不能牧养他们？你先来想这个问题，你再来说我要扩张我的土地。增加我的空间，然后还要达到1000，达到1500的教会。想了跟想啊，你根本不要去想那个，你这个不能解决的时候，他进来就把你教会冲垮，很快就会把你教会冲垮。感谢神，后来我们教会在五年前就有想到这个问题，那就设立了这个传爱关怀中心哈。那所以这个传爱关怀中心，我在这里可以给你们一些的资料，你们可以看一下哈。那今天我不花一些时间来，我知道几点，对不起，2:10哈。我希望后面多一点时间谈临终，然后多一点时间跟你们 Q&A 好。但是这个部分我就不花时间，本来有一个PowerPoint， 我想很快的，我就让你们知道哈。我们教会后来设立的这个关怀中心，五年前由我就前时间出来设立这个叫做传爱关怀中心哈 ，Agape Caring Center 哈。那2004年到2009年，今年刚好是5岁的生日哈。但是其实也很不容易哈，这5年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对我们教会来讲，都是一种学习。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洛杉矶的教会里面，有些的教会他们是有做一些社区服务事工，有一些的辅导事工，但是真正设立一个 caring center 有专人来做的哈，那我所知道的不多。那我们算是在洛杉矶里面在跑在前头这样做的哈，那时候也很冒险哈，我这个做不好我就要砍头的哈，所以当时就聊了点哈，有这样的负担，那我就出来全时间的做哈。那五年里面其实碰到很多的困难，因为教会的改变一些人事的变动，后来我又被拉回去堂会牧养那 就是变成 part time 在做，所以很多的困难哈，不容易。但是感谢神，今年我就又全时间，我任期到，我又回来全时间做哈，终究这是我的负担哈。所以啊、我们的传爱关怀中心呢，啊、好，就好像一个五饼二鱼一样哈，是一个神机哈。虽然我一年的预算收起来只有10000多块钱而已哈，但是要做很多的事工，但是神还是供应。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会看到这样的需要，他们就愿意摆上，不管是钱还是所需要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就是你教会要有意向跟目标，看见你去做，那么啊，神就会供应哈，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在这五年当中，我们啊，好像这个一个小小的芽哈，然后开始成长，那到现在可以慢慢说像是一棵树了哈，稍微可以在底下乘凉哈，啊，偶尔结出一些果子哈。那目前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有四个事工啊，社区、家庭、危机还有传播这四个事工哈。那社区关怀，我们就是希望借着服务进入社群啊，传送主的爱。那么在这个社区事工里面，我们做得很广哈，这个啊，免费的报税、社区的义诊、捐血、预防注射，到当堂去派换，或者到中途之家啊，啊，每个月过去，或者是收集这些的罐头啊，这些我们都一年当中有好几次我们这样做哈、啊。那这个是比较outreach 的对外的啊，另外啊，在对内的我们就比较重到啊家庭的关怀啊，借着关怀去布道，然后用爱来啊传递生命。那么啊家庭的关怀里面呢，我们有做到这个啊对老人的关怀、亲子的关怀，还有夫妇的培训哈、啊，恩爱夫妇训练。我记得我们2年前。啊，光是郭宇堂，我们就做了20个小组的这个类似家庭更新协会的夫妻恩爱小组。那每一个group 里面至少10到12个夫妻，5到6对一起参加这样的训练。那因为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去参加这样训练回来以后，他们可以成为带领者，所以我们就用他们为种子，然后开始训练啊、哦，所以。你看20乘以10就有多少，差不多有200人有这样的机会。那这是一种预防跟教育的工作，好，不要等到有问题的时候再来做危机辅导啊，平常就让他们夫妻协议等等沟通，好，这也是教会可以做的啊。那这个我们把它放在家庭部，还有平常我们会做一些初级的啊家庭婚姻的协谈啊，对于单亲妈妈、单身的啊，我们也都有啊这样的一些的活动哈、啊。那这是家庭关怀哈、啊。那另外危机关怀也是我们啊，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因为人才比较多，所以啊有不少都已经本身有执照的这些社工员或者是心理辅导员，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人。啊，这个啊 ，recruit 进来，那、啊、成为我们很好的初级辅导的这些的辅导员哈、啊。碰到这些危机的时候，有专门做青少年帮派吸毒的，我们有一个弟兄啊，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啊，那我们有一位姊妹是在这个做家庭亲子第二代这些的辅导的，那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啊这些人 recruit 进来。那另外我们在教会啊，在3年前我们就。啊，跟华神合作办了一个2年制的辅导关怀训练，拿他们的啊结业证书，2年8堂课，然后我们有差不多40位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训练，2年以后他们拿到华神的证书，那这些人出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初级辅导员，做初级的辅导的事工哈、啊，那这些是需要投资的哈、啊，啊，所以我们危机关怀啊是。啊，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举办临终关怀的研习会，然后有危机的协谈、支持的小组， 还有转介跟进，还有探访训练哈。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癌症还有事工，因为我们跟那个角村离得很近，所以我们就跟角村合作。那他们有那些癌友的，很多就就近转到我们这里来。那一段时间，我们教会不少这种癌症的病患过来，但是他们进到团契里面都得到很好的关怀，所以角村就很有信心啊。那常常在我们这里办训练，所以我们这些人经过训练，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癌友。我想这是互补的互助的哈、哦。那彼此有很好的学习哈、哦。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有传播的事工哈、哦，就是以文字来感恩，以见证来布道。那我们有发行过见证集，那我们有自己的网站啊、哦。所以在给你们的这个这个东西一个书签里面，上面就有我们的网址，所以你可以上网去查。那里面有很多提供的资讯，我们训练的讲座的资料、训练的材料都放在那里面。危机社区还有这些经济风暴的这些讲座，你在里面都可以拿到这些的资讯。那还有这种关怀手册指南那我们都有在做训练，你可以上网去看哈。那另外我们也设立了传爱的基金专门透过这个关怀的宣教来送判到一些有需要的地方，像我们刚刚讲的回到台湾到惠民去，或者我们在国内有一些麻风病院我们有些同工对他们有负担就去那里帮助他们，所以是一种关怀的宣教哈。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关怀来做宣教，透过宣教来做关怀。我想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两个翅膀你一定要都很能够平衡，才能够飞得高哈。所以不但是在近处，也能够到远处。那么这五年来，我们大概70%重心是放在自己的教会，因为刚开始我们也做一些外展事工，但是就听到声音说里面的有时候我们的需要都顾不到了哈，还顾到外面去哈。但信心不够，就会觉得自己里面都没得吃了哈，还要给别人哈。所以我们也知道说，策略上面你一定要先安内上再攘外，内部让他们至少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他们也能够站起来，那也能够走出去。所以我们策略上面慢慢的会减轻那个比重，但是现在是60%还是放在对内的哈。那我们在今年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事工叫做主日的关怀站哈。那这个关怀站就是针对需要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啊。那我们在主日每个 Sunday 我们都有一批的义工经过训练，然后我们有一个关怀站，就是在外面摆两张桌子，然后提供所有社区的咨询，等于是一个 welcome center。 新朋友来，你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然后再转介到牧区里面去，然后社区里面的很多的资源资讯你可以得到。那最近我们又提供了很多的 CD， 这种家庭暴力自杀类似这种的这种video 跟 tape， 然后让他们来借，还有一些书让他们来借。那所以这是一个算是对内的服务的一个施工，让弟兄姊妹觉得可以他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哈。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目前传爱中心，我们虽然已经有20-30位的义工参与在里面，在4个部门来做，但是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义工，甚至慢慢能够走出去。我们希望有一个这个服务的中心哈。那我想这也许是一个 dream 哈，但是我想很重要，如果我们有一个梦想，往这个梦想去做，那有一天终究可以成就哈。就好像5年前我也没有想到5年后这个事工仍然继续的存在，而且慢慢在洛杉矶里面有一些教会牧师都会来特别 啊来问说啊你们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五六百人，我们也希望看怎么样来做。那感谢神，慢慢有一些教会已经看到这个关怀的重要性哈。所以啊，我们希望啊，我们的教会啦，不但是这个关怀的中心啊，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传扬主恩、爱神爱人、能够做光做盐、荣神益人的啊教会哈。所以啊，这是啊传爱中心的一个简介哈。好，那我今天就是要从这当中特别拉出来一个。啊，临终关怀这个部分，那其实要谈临终关怀，有啊很多的方面哈、啊、可以谈的哈、啊，葬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临终关怀的一个部分哈、啊。但是在临终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是在做临终的关怀了。从一个人得到癌症，知道他只有三个月、五个月的时候，你开始去关怀他，那已经。在临终关怀的啊一个步骤，所以临终关怀里面包括了医院探访，包括了啊这个啊临终的諮商协谈，啊还有伤痛的辅导，这些都是在病痛的啊关怀，啊这都是在临终关怀里面，你必须要去学习，你到医院你怎么去探访他，来对我这个我说哎哈哈，你不能说探访很简单就去。看看他呢，跟他聊一聊哈、哦，没有那么简单。你如果没有受过训练，你去做医院关怀探访，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啊、哦，适得其反。所以我们教会每年都会有做医院关怀探访的训练哈、哦。那这是临终关怀的部分。那像癌友这些特别癌症的人，头发掉光了，在啊 chemo 的时候，那在吐血的时候啊。你怎么样帮助他，帮助他的家人，那这个部分我们是跟癌症协会一起合作，那这也是要特别训练的，特别对癌症病人的心理、啊、你怎么样来跟他们对话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说在最后的那个临终的阶段、啊、一般、啊、家人都可以意识到不久了，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有机会介入或者传道人介入，那你怎么样能够来帮助这个家庭去思考一些问题，我想这个是啊很多方面你要去帮他们想的，但是当中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啊，特别我们常常在讲中国人哈、啊、很忌讳谈死，不只是中国人不信主的，包括信主的都很怕面对死亡谈死，我曾经试过要在我们教会长青团去有四五十个七十几岁以上的这些、啊、他们都活到八九十岁的不少、欸、都很强健的、啊、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讲说要跟他们用三个月来谈一谈一些面对死亡的问题，那里面有些同工程牧师不要谈，有些人不会来，或者有些人不敢面对，啊，不要去谈遗属，啊，去谈这种啊这种信托基金，不要去谈你要不要急救这个问题，啊，这个太忌讳了哈，啊，但是后来经过沟通以后，他们慢慢说，你们必须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预备。你不要说去帮助别人，因为你们很快的哈，当然不是说我们三十岁的、五十岁的会比较慢，也许我们也许明天我们就走了，但是我们到了七八十岁了哈，扎完了，所以你要还是得要面对这一关哈，面对问题，否则呢，你的死会带来后面很大的问题，有些没有处理的哈，我在处理这个啊。后事处理上事的时候，最难处理是后面的这些子女，观念不同，意见不同，很难处理啊。那老的走了，已经走了，就摊在那里啊。那后面的要收拾的是后面的，但是后面最难处理，甚至有的为了搞遗产的问题，搞到最后都不欢而散。那如果这些你在生前能够好好的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它，这算是临终关怀里面很重要一步。啊，那你好好的走，让你的家人也能够好好的送你， 不是很好吗？但是有时候其实在后面搞得一团糟啊，乌烟瘴气的哈，很遗憾。所以后来这些老人也通了哈，虽然有些心理障碍，但是我跟他们谈死亡，然后跟他们谈怎么样的去做临终关怀，你要去帮助别人，因为在你四周围的朋友常常都会碰到了，你要去看你的老朋友，你用什么心态去帮助他们。感谢神啊，他们慢慢也能够接受啊，我想这是很重要。那特别在癌症关怀里面，我们碰到要不要跟对方跟他讲你的状况，真实的情况。我发觉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太讲，那个讲讲死了高兴，本来好好的一讲会死得更快，我们会有罪恶感啊，是不是我害他啊？这个在辅导学上面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大部分在美国来讲啊，都是比较主张让他知道，因为他有权利知道他怎么样在他走之前好好的 finish well， 做好他的。我如果还有三天，我还有三个月，我至少有些愿望，有些话我能够交代，我能够讲，我能够做的，他能够安安心心的走。但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感情的割舍哈，那一些纠葛，所以特别自己的亲人更不容易讲。所以我就碰到几个这种很遗憾的个案，想说还有三个月，结果没有想到三天走了。有一个是想说，医生说一年到两年半，两天就走了。一送到 ICU， 连一句话都没有讲。他哥哥说不要让他知道。不要让他知道，就一送进 ICU 根本没有讲话机会，电击啪啪啪，到临终的时候我陪他哥哥进去，他只能在那边哭，问他妹妹你要讲什么话都不能讲啊，所以他后来很大的一个遗憾。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跟你虽然医生讲说有一年，但是知道没有办法治疗，放弃治疗，你就应该把握那个机会，透过社工员或者透过牧师慢慢跟他讲，好，那后来走的人有没有遗憾不知道，但是留的人终身遗憾，他觉得啊，我没有机会，到底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跟我讲啊？太快了，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啊。那是我们所接触到，包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没有办法接受，去得太快，因为你真的很难去预测，以为只有一年，其实不到一天，很快就走，所以很难说。那这个是面对临终关怀，特别是癌症这种啊，你可以透过一些专业的人，然后成为中间的中介，然后来处理这个问题。好，那还有当你的家人当中面对那种长期的病痛或者癌症知道不久的时候，那我觉得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或是你自己一个家庭去撑。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里面，我们有团契，有小组，能够成为肢体，有牧养系统，有这些牧师来关心，很好哎，你要感恩哎，因为你知道，我处理过几个是教会外的哈，经过人家转介的，去的时候，死的时候，这是礼拜三个，甚至儿女都不来的，孤孤单单的走，甚至有的走得快的还好，有的拖了一年，都没人去他看，没人去他查，然后人家报上来说哎。看能不能去关心他啊、哦，很可怜，啊，很可怜啊，三餐也没有人送，然后啊、事情也没有人可以帮他打理，很孤单的。所以我当然跟弟兄姊妹讲说，你到教会来哈、哦，你不要只有参加主日崇拜就走，牧师都不认识你的，那个三四百人的教会牧师，你来三年我都不认识你，崇拜完你就走，你没有参加团契。在团契里面有人关怀网，你出问题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团契，当你碰到危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不一样，那是一种幸福，那是一种祝福。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几个个案，有一个拖了三年的癌症，从发现肝癌到走拖三年，拖到最后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打理，老妈妈还有一个妹妹照顾她，很辛苦，他们没有任何的资源，领一点救济金， 到最后的三年都是靠教会的弟兄姊妹团契，一个团契撑不了，三个团契联合，然后每个礼拜派人去照顾他。那这是一种技巧，你必须要有这种协调机制，否则的话大家一阵子都跑去关心，然后一阵子三个月前全部没有人关心，因为没有人协调，阿雄你也去看啊，他要去看，就一下子大家去，一下子完全不去，他们会有一种很大的落差跟失落，这样都不是好。所以那种爱的接力，你教会就有这种的责任，你要去安排协调。那过去我们这各牧区自己做，但是现在有关怀中心，我们这种危机处理的个案，我们介入以后，然后我们有这种 authority 告诉你这个牧区你要支援，你这个牧区你要动用哪些人，那这样子整个教会的关怀系统就不会落在几个人肩上，他们做几次以后就不敢了。但是你这样子大家轮流三年可以撑下来，到最后他那个母亲很感动，然后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助，可以走过去。那另外有一个姊妹也是一样，团契的姊妹信主，两个小小孩，啊，他的癌症差不多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到后期几乎是很辛苦的，又有两个小孩子。那到感谢神，后来他经过一些辅导以后，能够面对死亡，所以在他走之前的两个月，他有机会跟他的孩子谈死亡，妈妈要去哪里，我走，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所以当他走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就很健康，就比较能够经历那种伤痛跟死亡，这个就不一样。但是有些没有的话，其实是对后面的小孩子带来很大的阴影，甚至有些会隐藏事实，不让孩子知道妈妈其实已经走了，怕他们伤痛，这反而不好。所以这个都是你要去学习的，你要去认，而且在你的教会里面需要有这样的机制跟这样的辅导的人来帮助你们，带着你们怎么样来做，走在这个比较亲神的路，不要资源重复浪费，或者是加在教会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有爱心的就是那几个，所以常常他们就是哇这个去烫了那个，但是最后死得最快也是那几个，埋怨最多也是那几个，到最后会 complain 教会没有爱，牧师都不关心啊，弟兄姊妹都哇啦哇啦，一边做一边念，啊，一边不甘愿啊嘞，对，那这样的侍奉就不讨神的喜悦，很可惜。但是这个是教会的问题，不单只是他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哈。所以我想在关于这个临终的里面，包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啊，小教会还可以啊，牧师一个人大概可以 handle 派几个人啊，司会啦，啊，葬礼的啦，排一下还可以。但是大教会，那个七八百人到一千人的教会啊，每个月都会有死人，每个月都会有追思礼拜。你如果全部都落在那几个人，或者落在那个牧师的身上啊，他就是啊，专门做葬礼的牧师的，哎，每个礼拜六就是主持葬礼，忙死他了，其他的都不要做了。好，那这个是我们常常碰到，有时候一个礼拜碰到两三个 case， 他怎么处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对这个啊。追思礼拜的程序清楚，成为一个团队，然后他们能够来帮助牧师，这是最理想的。有经验，一碰到 case， 他知道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怎么样帮助他们到这个葬仪社去做什么事，第二步做什么，这其实是有一套步骤的。他有经验走过一次，跟着牧师走一次，他大概就知道，他就可以带后面的人。好，碰到什么事，你找谁，怎么样？好。但是你如果平常不去做这样的训练的时候，累死你那几个，或者累死你牧师。那后来我们后来也发觉有这个问题哦，那有段时间，那个旺季的时候，哇，真的忙得你没有办法。最后我就要求所有牧区派人来参加这个临终关怀训练，葬礼怎么做？感谢神，这样下来以后， 只要他们的团契碰到有人走，团契自己基础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做了。他们知道这个周报怎么排，里面有什么程序啊，碰到什么事先要跟牧师反映啊，你要安排这次礼拜的时间，你要先问牧师，主理的牧师啊，你不能说定了以后再跟牧师讲，牧师那天出差了，你就惨了啊。这个观念其实就是慢慢经验出来的。然后这个团队一次两次操作熟了以后啊，你牧师就轻省了，基本的东西你们去做。然后还有那些上家的关怀，好，牧师到以后，他们继续陆续的到这次礼拜以后还要继续去关怀，因为那个后面的关怀还是很重要哈，临终关怀。所以我想这个是整个一个观念哈，教会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哈，那这样才能够帮助。所以我给你们的这份资料里面呢，其实就是提到了哀伤的处理，还有提到这是从脚伸出来的哈，这个包括你生前做资产的规划、遗嘱啊，你要去做。如果你财产多的话，虽然没有王永庆那么有钱，你还是要做一做比较好一点。那甚至你的遗嘱讲一讲，你走以后你要火葬、要土葬、还要水葬啊，看要怎么葬，你自己要讲清楚。好，那如果能够这些先有一些沟通是有帮助的哈。那葬礼的筹备里面，他有帮我们列的哈，因为你没有碰过，有时候真的会慌了。好，死亡证明怎么拿，跟谁拿，然后还有他死后哪些是要去银行要去 close 的啊，要哪些东西要去报的，那这些东西这里面基本都会有一个概念给你帮助你。好，但是最好就是说你有机会你去做一次以后，大概这些你就有概念了哈。所以这里面帮我们都有列出来很详细的这些资讯。那当然最后要提到这种哀伤辅导是另外一个 topic 哈，哀伤的处理、伤痛辅导怎么样走过，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谈，但是我们就比较谈说从面对死亡一直到死亡之后，那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来做处理。大概因为时间的因素，我就先简单讲到这里，还有十分钟，我们看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请提出来。
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说像人墨西刚才这样讲的，有一些好像很贫穷的人，然后如果他在病危的时候，然后他没有家属，然后没有朋友，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我觉得说教会应该要去查出有一些政府的部门可以怎么样帮忙这一些人。像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弟兄的查经会，然后有一个弟兄就问我说我请问你，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弟兄，然后他生病生得很严重，然后他是突然间出现在你们教会，然后他说我请问你，说你要去帮他还是不帮他，因为他得了癌症，而且这个人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说让我们基督徒看起来说奇怪，你这个人怎么有那么多奇怪的嗜好这样子。然后结果呢，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是很艰难嘛，就是一直帮一直帮，就像你讲帮到最后面等于是那个整个好像蜡烛烧完了以后还不够用，就怎么办。然后后来呢就有人请教牧师，然后那个牧师就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把他送到那种好像安宁病房去，还是还是我们教会继续投入更多的人力来，就是说安排，好比说今天是这个，明天是这个，这样子安排，这样子的人去关怀他。后来这个牧师讲一句话，他说根本教会负担不起，绝对是负担不起。为什么？因为在美国这个国家这么大，然后地方又大，然后大家又忙，那你说要安排人去看，人家上班回来也很累，你说要去关怀他，有时候到最后面是心有余力不足。那结果把他送去，后来很多人都在骂这个牧师说这个牧师没有爱心。那我要请问大家说，这个牧师到底有没有爱心？我要请问大家，现在大家想想看，说这个牧师有没有爱心？
我想是有的，可是教会负担不起的话。
对，问题在这里。对， 牧师其实是有爱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老百姓，我们缴了那么多钱，缴了那么多钱的税给政府，然后政府他已经收到这一笔税，他有这个，他有设立这种机制来照顾这一些人，所以我们要利用政府的这个机制来照顾这一些人，然后我们等于就是说政府照顾不到的地方，他们说关他需要的是，啊，比如说弟兄的关怀，就喊有谁去探望他，那大家就安排一下可以去探望。但是如果是在整个照顾上面，我们就是应该交给政府。
Yeah.
不要有很多弟兄会觉得说，奇怪，这个牧师应该很有爱，为什么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这样子，因为教会的金钱、关怀、人力，然后精神方面都有缺。
很好的问题哈。那这个就是说，在社会服务里面，我们有谈到的所谓的你怎么样善用社会资源、社工员啊，这些 social worker 他们其实不是靠他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知道所有的资源，白卡、红卡啊，什么福利什么，你可以完全没有身份的人，还有医院可以收留你，死不了的，你不会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在美国这个地方是要一定有出路的，所以你要找对人。然后找到教会，教会也不是万事都能包的，我们也有些吞不下来的，那你做牧师的人就要怎么样应用资源，我这个就转出去。所以我们跟角身、跟恩泉、跟一些机构，我们都有很好的来往，你转过来给我，有些我转过去给你。像那种我说的婚姻家庭暴力的啊、酗酒的、自杀的这种长期精神病的，我们没有办法的啦，那种就你是要转到一些专业的机构去的，好，那也有，曾经碰过辅导了两年，被人转接过来的，酗酒，啊，包括自杀，那包括家暴，三个混在一起，帮助他曾经一阵子走过，站起来了，到最后又是回到酒瘾，碰到一些问题又回去，啊，我们帮了他两年多，到最后，啊。突然之间失踪了，然后经过了半年，我们听到他已经自杀了，然后结束的时候是慈济去收他的尸帮他埋了，没有人管他，也不知道他没有什么亲人了，就是这样的结局，你也觉得很无奈，但是他至少到我们这里来说，我们用了很大的心思帮助他，很多人陪他走过，所以他有一段时间站起来还可以做见证，以前曾经是基督徒清楚了是怎么样的，又跌倒，所以也有这种你很无力感的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应用这些资源，好，怎么样应用资源，这牧师要学习，教会也要学习，这样。
那个真的就要找那个来谈，
对，
还有那个像政府有一个完全没有那个也可以。
社会救助金或者紧急救助金，那很多的，那这些资源我们在我们的服务站里面我们都有，你失业了怎么办，我们转借你啊，给你一些资源管道，有些你自己要去做的。
是当时提到说，如果家属资源可以就是用到的话，算法还是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我们在这个关怀手册里面有一个部分叫做医院探访关怀，那当中有列了将近40项要注意的事项，但是我想重要就是说，第一个在医院的探访你要尊重医院的定规，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走，第二不要太长，病人的时间不要打扰，好，第三在刚刚他开刀之后不要马上去探望，好，那是很辛苦的事情，很多人觉得一种爱心的表现，开完刀第二天马上去，反正病人很辛苦，接二连三一个来一个来，所以我们教会后来就是讲得很清楚，开完刀三天之内除了牧师跟必要的人，那都不要去看，那病人也能够了解接受，不会说你们都没有爱心那样来看我，是要给他护眼，后面是最辛苦的啊，但是只要有几个代表的人回来报告最新的情况，我要带到，等到他回到这个一普通病房，弟兄姊妹在轮班，也不要噼里啪啦一下子去，这些都是要一些协调的哈，那时间也不要太长，要短。 我想这是还有你啊，站在他的病床这个小细节啊，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哪一个角度，他才能够看到你啊，讲话才能够听得到啊，是不是要握手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当然很多基本的东西，你进去啊要洗手，出去要用那个干洗剂洗一洗，保护你自己。那这些都是基本的，但是你没有讲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很多人说就是开完刀第二天就马上就冲进去，啊，那后来造成家属很大的负担跟困扰。那这些都是基本的尝试啊，其实就是已经是基本的尝试，久了以后，但是没有尝试的人呢，就是常常就会给别人带来困扰。我就简单讲这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专门的 topic 讲医院探望啊。那 OK， 结论来讲，我想很重要，就是说啊，我们传福音里面呢，在我个人的体验哈、啊，耶稣说以爱哭人同爱哭，以喜乐人同喜乐。那以喜乐人同喜乐，当然那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哈、啊，婚礼喜事哇、啊，大家都很高兴哈、啊。但是如果真正要爱人，或者得着一个灵魂，或者在那个对方生命当中给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跟影响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一个人病痛最孤单的时候，或者面对死亡的威胁，或者他的亲人走了以后啊，你去关心他，那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在过去帮助人的个案里面，很多人常常我自己都忘了，然后他经过三年五年跟我讲，牧师就是在那一个 moment 那个时刻你来，然后你来探访，为我们做了祷告，让我们家得到很大的平安，就是在那一时刻他们觉得教会有关心他，然后对牧师的尊重也就是在那一刻开始，因为牧师跟他们实际有这样的一个 encounter。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你要爱一个人的时候，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你及时的付出满足他的需要，他会感激你一辈子，他印象里面。那些不信主的人，你在他困难的时候，你啊雪中送炭，那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对基督徒的印象，对教会，对你所信的，他会有很大不同的体会跟改观。所以常常我们教会可能想太多了，但是做的太少了，我想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做事不容易，要付代价，
对，
将来要有责任。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愿意朝这一步慢慢慢慢去走，慢慢会很轻省。因为当一根的柴火所带出来的热能亮度有限的时候，但是你五根十根所燃烧出来的时间更长久，而且它所发出来的光和热啊，对教会的影响，对我们的信仰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想我就啊分享到这里哈。
我们课程就是那个介绍，做很好的分享，特别在这个观光方面呢，希望我们回去都能够照着这种，除了刘牧师讲的这个网站以外啊，那个大会的网站呢，会把今天的那个 PowerPoint 放上去。如果你们想要去那个 PowerPoint， 三位代表大会呢，送给我们是。
好，我们一同来啊，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谢谢您今天下午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能够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主我们不但要有信心，我们更是要有爱心的行动。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爱的导管。求主你使用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让我们在四周围为主你发光发热。求主你也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啊负担，认识到临终关怀的重要性。求主你也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这样的感动，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成为你手中的工作。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所听的，也让我们不但是听，我们更是愿意去行。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好 ，OK， 谢谢，好，谢谢。